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今生慈悲救度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8日。一，结伴讲真相救人。我是青年大法弟子，现在正在读高中期间。记得某年的一个夏天，在我家楼下遇到了 H 同修，他正准备去发资料，我也每星期出去发资料。这时我决定我们一起发资料讲真相，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。那时他正在读初中，我读高中，这样我和 H 同修就定好了时间，并且每年的寒假、暑假约定好时间，下午1点或2点在我家后面的小广场汇合，一起讲真相。当初我和 H 同修是第一次面向众生讲真相，刚开始我让 H 同修在后面发正念，我在前面心惊胆战，很害怕。但正念一出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。想起师父在《红影二怕啥》中说的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顿时感觉心生慈悲，在我们眼里，众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都是需要救度的生命。我就很轻松地上前为一名年轻人讲述真相。首先我跟他讲述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我跟他说这个伪案就是中共邪党一手导演的，因为江泽民小人妒忌，上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借此攻击法轮功，激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，污蔑法轮功。接着我跟他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教人向善。那位年轻人聚精会神地听着。我接着说藏字时的事情，在咱们常人的浏览器中可以找到相关视频。在中国的一处景区有一个巨大的石头，清晰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，这是天意。当时发现这块石头的是一个村长，村长立刻上报，一级一级的上报，一直报到中共中央。中央派3批考察队去考察，结果证实是天然形成，不是人工雕刻。我又接着说，既然都是真的，那一定是神的昭示。通过此事件让这个人警觉，并让他看到中共的真实嘴脸，真实目的。我直入主题地说，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？他说，这3个我都入过，那你就给我退了吧。你就叫德贵，你就用这个名字退了。我说，现在上天正在清算人类，你要知道如何自救。大难来时，请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且告诉你的亲人，会在关键时刻化解危难，转危为安。他说，遇到你们是我的福气，我知道了。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由于怕心干扰和正念不足，被反驳失败乃是经常的事。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心性上的提高，学法量的增加，正念越来越强。 在一次给一个小学生讲完真相后，我深切地感到，以后再讲真相一定要多学法，这样有足够的正念加持，方可救度众生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这给予我救度众生的信心，唯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并且时刻提高心性，方能救度众生，回归生命最初的原始本性。虽然现在上学时间紧，学习任务重，我会安排好一切时间，抽出时间和 H 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。由于我们心性在不断的提高，讲真相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。我们刚开始出去讲真相时，每次只能救两到三人。那时虽然讲的不多，但我们已经很努力了。随着我们多学法，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，讲真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，从三人增加到十人、二十人，这是大法的威力，是师父在看护，弟子才能走到今天。我们讲真相面对的是大学生，他们很多是党员，他们思想开阔，只要把道理说清，全都能退。中小学生也讲，但是高中生由于共产邪党给强行灌输的太多，他们还看不清共产党的邪恶，所以讲的有一定难度。不管有多难，我们用师父赋予的智慧打开他们的心田，救度这一方的众生，请师父放心。二，面对误解修自己。记得有一次是2023年1月份，那时天气非常寒冷，有一位同学 M， 平时和我的关系还不错，在同一个寝室。他在窗户外面的栏杆上晒他的运动鞋。那时是早上，他去外面洗漱准备上课。我在寝室收拾东西。突然进来一个别的专业的同学，因为六个人一个寝室，有别的专业的室友，所以M 的运动鞋被别人碰掉了。等 M 同学进来看到后，非常气愤地说，是不是你碰掉的？由于当时我修炼的层次不高，没有把握住心性，非常生气地说，我可没碰你的鞋，谁叫你把鞋放在窗户外面，掉了活该。当时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心性，结果当天我和 M 同学互相谁都不理谁。我在当天晚上仔细回想，他为什么发起火来，突然觉得是自己错了。他为什么冲我发那么大的火，我不但不向内找，反而跟常人也发起火来。突然觉得是自己错了，师父本想用这种形式去我的争斗之心，可是我错过了。师父在《红营三少辩》中说，如欲强辩勿争言，向内找因是修炼。这不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吗？我怎么还生人家的气呢？我在心里暗暗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一定要守住心性，不能和常人争斗，必须坦然面对，提高心性。今年四月的一天是星期三，在课间时我没出去，M 同学出去后再回来时，看了看他的水瓶，以为是我喝的，生气地说，你是不是喝我的水了？我想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，这次一定守住心性。我很坦然地说，我没有喝，就不再辩解了。果然 M 同学也没再多说什么了。这是法的威力，帮我在心性上修炼提高。通过心性上的修炼，方方面面都能够体会到师父的用心良苦。作为弟子，我们更应该抓紧有限的修炼机遇，把握好心性上的考验与机会。这就是我近期修炼的故事，与同修分享，如有不当之处， 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牙与舌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8日。我是2013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一直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。近期修炼遇到磨难，使我意识到自己修炼中的严重不足。几个月前的一天，突然发现右侧最里面的下牙在没有什么感觉的情况下变空了。如果把这时的这个牙关比作房子的话，房子内部都是空的，前墙没有了，左墙紧挨舌头的一侧下半段没有了，右墙、后墙和房顶还在，它在口中变成了一个小空穴。吃东西的时候，食物常会跑到这个空穴中，得用力漱口才能清理干净。我没太在意，也没采取什么措施。几天前晚饭后刷牙，房顶一下掉了，我把它扔掉了。当时用舌头舔了一下左墙顶端断裂的地方，墙很薄，心想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磨舌头。果然接下来一天吃早饭嚼东西的时候，发现它确实磨舌头，还真有点疼。挺费劲的吃完了早饭，发现左墙也掉了。这时后墙就凸显出来了，它和左墙连接的地方断裂之后，顶端形成了一个尖儿，后墙和舌头垂直，所以这个尖儿就正对着舌头，像一把利刃一样，舌头稍微一动就被它划一下，很疼。吃午饭的时候就难了，刚吃一口，舌头马上被它狠狠地划了几下，根本没法咀嚼。这时的感觉是舌头很疼，有点肿起来了，脑袋也发懵了，眼泪差点出来，很难受。我干脆放下筷子，不吃了。看我这样，姨妈忙问，是不是牙疼得厉害，吃不了？母亲说，应该尽快到医院去处理一下。我很难跟他们解释，因为说话也可能导致舌头触碰牙尖，所以勉强告诉他们不要再问了，我不去医院。家人挺生气也挺无奈，觉得我太固执，学了法轮功变得偏激走极端。当时我的想法是，这是师父给我消业，也许我曾经恶语伤人，给别人造成很大伤害，用这种形式来偿还口业，常人的办法行不通。接下来的几顿饭是粥、鸡蛋羹、营养糊之类不太需要咀嚼的东西，吞咽、说话甚至咳嗽时，我都尽量使舌头紧贴下颚，避免牙尖对它的伤害。吃饭时我把筷子伸进嘴里，用这个牙尖咬，刷牙时我使劲刷这个牙尖，想把它磨损掉，但它非常坚挺，也没有断裂和磨损的意思。我默念九字真言，这是我在舌头静止的时候没有了肿痛或头发懵的感觉，但要想咀嚼，这个牙尖立刻就显示出它的威猛。整整两天过去了，我感觉很痛苦，好像很难承受了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业消掉，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多久。第三天早上练功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这件事不对劲，练完功大脑里出现一句，都能让你过得去。我想起这是转法轮里的话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。 回想以往的宵夜，虽然不舒服，但都是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，过关不是太难，没有这种很难忍受的情况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宵夜，而是自己的修炼出现问题导致的，所以不应该只是一味的去承受。想到这儿，心里好像一下轻松了很多。我想起同修们关于这方面的交流文章，口中出现问题一般都与修口有关。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，但没有深悟，也没有实质的改变行为。有些话虽然觉得不太好，但就是很想说，不吐不快，所以话语中常带有指责、埋怨、讥讽等等。有时看似随意的提及一件事，本质目的是为了嘲讽一下别人的短处。以前认为自己是个自控能力挺强的人，但在修口方面却很难管住自己的嘴，渐渐时间久了，给自己招来了磨难。嚼舌根儿这个词是指说别人闲话、坏话，现在这个状态真是嚼舌根儿了。我冷静下来思考这个问题，悟到修口做得差，其实是放纵执着心造成的。我总是对别人不满意，别人的认识不符合我的观念，别人做的事没达到我希望的标准，别人的想法做法真是错误又可笑。总之都是别人的错，自己站在制高点上议论这个，批评那个，带着怨恨、妒忌、争斗，恰恰没想到，问题其实就出在自己这里，却以修炼人自居，看不起那些碌碌无为的常人。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修炼这些年，到底修了什么呢？难怪学法很难看到深层法理，法表面文字的要求都没做到，一直徘徊不前，没有提高，怎么能看到深层法理呢？而现在这样的境况，反而让家人觉得学了大法，人变得不可理喻，出了问题硬扛着，不按照正常逻辑去解决，而自己也陷入困苦中，生活受到很大影响。心里恳切地求师父帮帮自己，决心在今后的修炼中努力改进自己。然后我就有一种感觉，问题要解决了，想着说不定一会儿很容易就能把那个牙尖弄断，也可能它自动就消失了。母亲把早饭准备好了，我坐在饭桌边，舌头轻轻动了一下，感到那个牙尖还在，又把筷子伸进嘴里咬了几下，那个东西依然纹丝不动，我没动心。这时母亲问我，中午是否还是给我蒸个鸡蛋羹？我心里感觉可能不需要吧，就告诉母亲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我拿起剥了皮的鸡蛋，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，专门用那个坏牙来咀嚼，一下，两下，感觉嘴里有个东西在动，舌尖往后把它轻轻一舔，然后吐出来，居然是那个坏牙整个连根脱落下来了。我心里激动地翻了天，谢谢师父。但表面不动声色地悄悄用纸巾把它包起来扔了，然后轻松地告诉母亲，中午不用蒸蛋羹了。母亲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她没注意到我先前细微的动作，迟疑地答应好。我能感觉到她心里的惊奇。早饭后母亲出去了，回来时后面跟着姨妈，显然已经从母亲那儿得知了事情的结果。性格外向的姨妈看上去比我还激动，还说有信仰就是不一样。我无法从修炼角度跟他们解释详细的经过，因为他们不修炼很难理解，但是他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大法的神奇。我不知道解除我这个磨难，师父为此要承受什么，心中无比感恩，也无比愧疚。我告诫自己，今后真得精进实修了。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